陈牧师，我看了您这个第三千年做的DVD 这个保罗的监狱书信，我觉得真的做的是很好，感谢神。但我有一些问题我想问一下你。这个保罗写信给这个格罗西的基督徒的时候，按照本科的说法说这是亚细亚地区的这个最小的一个城市，
不怎么重要。
对对对，那我就想他为什么写信给他们，出于神的护理呢，还是有什么特别的选择？
呀，你说的这个是一个，就是比如像罗马书的时候，显然是保罗有愿望要给他们写信。那这封信呢，如果我们看背景的时候呢，如果使徒行传可以看到传到这个地方讲到保罗在这个时间呢实际是在监狱里的，那么他显然不大知道外面的事。可是因着这个格罗西教会的一个人，我们都知道以巴那个这个以巴佛对吧，就以巴佛来到监狱里来服侍保罗，也把当时这个格罗西教会的情况告诉他。所以呢，这因为这样的缘故呢，就一下引起保罗的重视，说这个地方有很多的异端出现，所以保罗必须要写信。所以这从这个角度来说呢，从我们神学的框架来说，更像是一个护理，而非是说保罗现在直接领受了启示，说要有这个愿望要告诉这个罗马的弟兄姐妹。所以这个我想是更倾向于从神的护理来看。当然神的护理里面，当然在这种事情启动的时候呢，神一定会启示保罗了解那里的情况，就是说他本来的了解除了以巴佛给他的，他还可以有其他的方式了解，所以他能够根据神的启示来回应当时的问题。
刚才陈牧师你提到说，在格罗西教会里面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有很多的虚假的教导，一些异端在那里混乱这个神的道。那么保罗呢，是在这样一个环境下面写信来。那么当提到这些虚假教导的时候呢，似乎是不是在那个当时的这样一个环境下边，这是不是一个很通常的现象？就是当一个信仰传出来的时候，就很多其他的一些这个
原来一些背景
都加进，说这个东西以前我们就有，那这现在又加进一些新的东西出来，那是不是这样子呢？那么如果是这样子的话，保罗在那里宣称唯独基督做这样的宣称的时候，是针对特定性的对那一个教会的那一个环境呢，还是说就普遍性，就
是对今天
也有同样的问题，特别是华人教会是不是也有同样的问题，我们能够来应用。
哎呀，这个问题是真是十分的重要。我相信我们在看这个格罗西书的时候呢，我们虽然不能够确切知道这个源头是哪里的，就像我们看这个使徒约翰写信的时候，是不是一定是针对的诺斯底主义，因为那个诺斯底主义刚刚抬头，但这里头显然是有一些问题，说不管这些细节源头我们不知道，但是混合主义在古代甚至可以说任何时代都是一个通病。因为人呢，在宗教的传播中间呢，他一定会要人为的加进来他所熟悉的，他所习惯的，然后放到把你的纳百流入百，就是纳百川入他
这个。但我们以前这个东西我也有，
对，我也有过，然后他总会来这样来看。所以以色列呢，你如果看以色列历史，这是说一个上帝直接启示的一个人，结果以色列到了迦南，对不对？他马上有一大堆的这个宗教就开始，百巴利里也有，在士师记里看到。所以这些情况呢，在以色列后面被掳的时候，很重要的原因，娶了外邦的妻子，对不对？然后所罗门一直到了后来，整个即使回归也是昙花一现，在这个在这种复兴中，最后也还是导致没过多久，这个以斯拉记和尼西米记结束的时候，他们又开始跟外族人通婚，然后又开始拜其他的神。所以这件事情上，在整个的上帝要让以色列敬拜独一的神的过程中，漫长的这一千多年历史的1500年，接近2000年历史里面，一定是不断的这样做。说如果上帝对以色列人都要这样来做，所以呢，你可以想象这个文化，在这个文化中间，希腊罗马又是一个多神论的文化，所以当这样一个独一神论的人开始向他们传递的时候，这是不可避免出现的。那么你刚刚有提到说中国文化，那中国而且当今的时代，中国本来就是一个多元化的文化，那我们又其在整个的历史中间有自己的本土的，所以已经本土化，只是说有这个 儒释道这三个，对不对？你即使不把他们都作为宗教的话，那已经相当的这个多元化。那再加上不同的民族，所以到今天的文化，到在今天的这个以文载道的来传递耶稣基督，或者说圣经，这个独一的这个信仰，独一之神，三位一体的神，耶稣基督唯一的救主的时候呢，我们好像是有两个很大的张力一定会出在的，就是说我们一方面要用文化，就是当时的文化人能够，就当时这个背景能够听懂的语言来表述，但是呢你又要表示出这是一个独特的，唯天上地下没有赐下别的权柄可以得救的。所以这两个张力之间，初代的教会也犯过这样的错误，他们为了要表达这个这个信仰，那么用了很多希腊哲学的，你可以到了后来在罗马天主教的这个教导里头用阿里斯多德做体系，这个是我们到现在还都遇见的。所以到中国文化现在也面临的这个用道教的东西来解释圣经，反过来用圣经来解释道教，这些地方都有一个可能出来是个好意，我们为了让别人更加能够有接触点，对，结果呢，但是有的时候把信息就 compromise，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就把信息这个妥协了。所以混合主义几乎是每一个时代每一次都必须被上帝重新复兴，然后回到正点，然后来坚持的问题。
呀，我是觉得这是很重要。我们可以在一定特定文化下用文化来解释这个圣经，但是不能把文化掺到圣经里面去。我觉得这个呀，这是非常
因为那个是一个背景，就是说上帝来传递这个信息的时候，是在以色列特定的文化中把救赎的信息给。所以你如果不把这两个搞清楚的时候，有时候你会把以色列文化读到今天，说我们要这样做才能够拯救。那今天比如说救赎的时候，我记得我们的课程里讲的说以色列当年要从出埃及进到迦南拯救，那我们今天是不是要从哪儿搬到哪个山里才能得救，对不对？就是把一个文化的背景给和信息混淆了。
我觉得就是说这保罗这个他整个这个书信中他这个神学中心就是唯独基督嘛，我觉得就很明显。所以说我觉得他在整个书信这个系列中他也体现得很明确，就是他在写这个信的时候，虽然他是写给不同的教会，但是他都有一个针对性和那个牧养性，虽然是不同的教会也有不同的区别，但是他一样传讲信息给他们，所以我觉得就很奇妙。那我的下一个问题就是说他在传讲这些信息的时候，就是他对他们的认识也不是非常的清楚，但是他仿佛这个就是说有唯独基督的这个信息一直在这个中间，就是我们在这个教会的侍奉中，我们应该怎么把握这两个层面？就是说有时候对这个情形也不是很了解，怎样才能发言呢？
没错就是说保罗不是所有的教会都他自己建的，如果说是哥林多啊，或者后面我们会谈到的这个腓立比啊，他很了解，但是这个哥罗西呢？显然是一个他只是经过一下，然后对他们的人，你可以看从书信里看到，并不是像说了很多跟不同的人都问安的哈。所以这个你说的很好，就是那保罗怎么样牧养他们。那我们今天有一个可以比，有一个不能比，不能比的就是说保罗是领受启示的，所以我们没办法，他可以领受启示然后来讲。但是有一点我们可以学习他的，就是说我们相信上帝的道的超越性和适用性，就是说他既在上帝知道一切，所以当我们使用保罗这些像在不同情形下写给不同教会的时候呢，我们今天来使用的时候呢，虽然比如说我们你刚刚问的那个例子，就是说我们讲到的时候，比如我们经常会到不同的教会讲到，我们可能也不太知道这个教会具体发生什么事，
对对对，
但是当我们用这段神的话的时候，我就有一个标准了，这个标准呢在应用在不同情形的时候呢，我们就是可以基于这个，我们可以相信说神的这个话的这个标准呢，这个正点呢，可以切实的帮助他们。至少我们在这一点上。那但是如果呢，我来花更多的时间了解，比如特定教会的情形，如果是在华人教会，那我们应该怎么样？在中国大陆、在台湾，还是印尼，还是在北美？那我们就要一个调整。这个是在不同文化下，他们的需要不一样。那这些群体他们受的教育程度、社会地位等等，这些他们需要点在哪里？是一批年轻人在讨论他们婚姻的问题，那你可能要用的但经文就可能不是要有针对性的经文。所以我相信要我要你刚刚说的很重要，就是我们要考量保罗写给 不同教会的时候，这些受众和他们当时的情形，以至于我们今天在用的时候呢，我已经先消化了它是针对什么样的问题。那如果我的受众是这样的，我们就要做这样的这个功课了。我想你提醒的很好。我们了解的时候，我们是敢于发言，但是我们很谦卑，要了解情况。圣经也给过很多这样的例子，不是说我们哦已经知道上帝的话了，所以上来以后劈头盖脸跟你说一顿就完了，是真正要道成肉身，了解他们的情况。
下本一部分呢，就是说啊。我们知道在今天的许多的地方啊，基督教的信仰仍然是受到逼迫啊，很多的在很多地方地区基督教信仰仍然不能是很自由的去传播，但是也有些地方是有相当大的宽容度啊，是可以自由传播的，像北美啊。那么在这些不同的环境下边，我们怎么样能够从保罗和哥罗西这些圣徒身上，那学习到一些什么样的好的东西，一些榜样性的东西，那个应用到我们现在这个教会当中呢？
哎，你这个问题哈，我想我们可以简单的来看说，无论是在什么样的情形下，他是受限制还是有自由，其实呢，在保罗、哥罗西当时情况下，这种还是比较强调外在的，比如说外在的压力，或者我外在没有压力。那这两种情况都是比较外在的这种压力和诱惑。当时从这本书来看的时候，保罗跟哥罗西圣徒的关系来看哈，特别体现的是那种内在的，就是说这些错误的教导呢已经进入教会了，他已经在教会里了，所以这种内在的压力呢，如果教会内部已经有错误教导，这个时候呢就如同我们在教会的身体，在基督的身体里最在跟我们个人一样同在的这种情况下，所以你特别要注意的是，我们跟神的关系和我们同工之间关系，显然这些方面在哥罗西书里头呢，是一个保罗很针对性的，他注意到这些人用其他的方式想要达成这种救赎的理念，比方说这种错误教导进来的时候，因此这种迫害，外在的迫害和内在破坏教会，保罗显然在哥罗西的情况呢是特别进入到内在的破坏了，不像那个其他的外在的，
硬刀子和软刀子，
硬刀子软刀子，没错。所以在这个里头呢，你可以看到他用的那个就是基本是用这个以神和好的这个来贯穿整个哥罗西书，你靠其他的方式你没有办法达成这个救赎。所以你可以看到说，我们有一些经文我在列出来以后，我注意到说他提到说爱子是不能见神之像，是守身的，显然在哥罗西的那些有些文化，他们也有一些深的概念，希腊文化里头这个，但是他说他是在被造以先的。接下来他会提到说他是教会的首，从死里复活的这位，其他的没有，其他的神没有这回事，所以最后他借着十字架来完成这个救赎的时候，他也说到不同的丰盛，在哥罗西那个文化里头，他们也讲希腊的神祇会怎么样的丰盛，然后这些人会带来什么，或者我透过我的这个虐待我自己的身体可以得到成圣哈，那他就说没有，这一切万有都借着他而立，然后借着他来造，所以他超过万有，所以他最后说，你们如果跟神和好以后，接下来的行出来的事情是完全可行了，就说有能力，神耶稣基督的救赎在你们的身上可以有能力，以至于你们可以跟自己和好，就是跟上帝和好，然后可以成为圣洁，然后可以到神的面前被他所悦纳，所以这个我觉得是很重要的内在的这个张力，使得保罗在哥罗西的时候回应跟其他地方不一样。
这个跟迫害，就是这个讲到这个迫害的地方和这个内部的压力有什么关系呢？
因为其实这两种都是一种不同程度的逼迫，你在圣经里头有的时候对不同形式教，在圣经里面经常说啊你什么什么逼迫我，那这个不光是外在的压力，有的时候在教会内部如果是有一个你很好的同工结果这个人实际是很重，有很多的问题，甚至也有我在中国的时候碰到法轮功不是法轮功那个东方闪电进到教会里，然后把他们的核心同工给瓦解了，这时候他们的痛苦都不在，他们想要劝这个人回来再劝不回来，所以这个时候也是一种迫害，一种逼迫，就是不同形式的。
对，我们说这种软刀子就是这种他从基本信仰上来扭曲你的基本信仰，瓦解，使你所传的这个正道被他这些这些似是而非这些东西，他把它给扭曲掉了，所以等到再传下去就不知道是什么东西了。
对，现在我是回到中国教会的情况的话，中国教会 前期有很多的迫害，我知道在不同情形下，但是现在随着这个政府和教会的关系在和谐社会这个背景下，可能在某种程度会有改善的时候呢，可能进入教会的问题可能不再说是外在的这种迫害，而是教会内部能不能够持守福音耶稣基督的正道，
这个信仰的
这个像纯正性。对，
陈牧师，刚才你讲的这个关于迫害，我觉得真的是讲得很好。因为以前当我们讲到迫害的时候，我总是想到从外面来的这个迫害，不信的人对我们基督徒的迫害啊，就是刚才你讲到这个内部的，就是很内部的迫害逼迫更可怕，所以我觉得真的是讲得很好。那我就说我注意到，就是说在这个信中，保罗说对这格罗西人说，他说啊，你读了我的信，还要读我写给别的教会的信，然后还要把我写给你的信呢也要给别的教会的读。所以我就觉得很有意思，就说早期的这个教会信仰和这些圣徒之间相通，我就想到了这一点，就是说这个和这个圣经的形成呀有些什么样的
关系。
对对，
这很好，就是说你注意到不是单一的一封信然后解决，如果只给罗马人，他们只读这本书就行了。实在就是这句话，我相信你注意到在哥罗西书的这个第四章的十六节说到，说你们念的这信便交给老底家的教会，那就是在以弗所的之间那一个，让他们也念，然后呢你要念从老底家那个教会的信，那就是说以弗所书了，如果说根据现在的这个圣经学者来看。所以这样原因的话，也就是说神完备的启示呢不是一下子就给了教会的，他是借着在教会浮现的问题，然后透过使徒或他所启示的人逐渐的在这个中间给教会。所以这就带来一个在早期教会中为什么能够有合一的信仰，因为它虽然每个教会不一样，加拉太的教会和格罗西的不一样，和以弗所不一样，但有的近有的远，但是呢当随着这个保罗的前面的十三卷书很快传遍，然后后面的四福音这些都传遍以后呢，那教会呢虽然在不同的地方，那么这些信都起到牧养更正和知道什么是正点，怎么解释旧约，因为就是透过基督来以后解释旧约，然后新约怎么应用在不同的情形下。所以这个呢就使得说，换句话说呢，他们都有这个核心的信仰。我们都知道到了后代三百年的时候就形成了使徒信经，这无非是把新约中最关键的核心拿出来，它并不是说使徒写成的。那么这个就给我们一个证据，说在初代的教会呢，他们圣徒相通的一个相通是在神的话语上相通，在当时有使徒有带着神权柄的人写成的。那么你刚刚那个跟随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哎，那到底是，我想你言下之意就是说，那到底正典跟教会的关系，因为显然这个正典是上帝透过他所宣召的使徒先知写成的，在新约形成过程，那么他们当然在这些人在教会里面，到了后来呢究竟鸡生蛋还是蛋生鸡的问题哈。那我们知道在宗教改革的时候，我们都有一个唯独圣经，那么天主教说唯独我们有结识权，因为我们有使徒的承传下来。
对，
所以因为这样的问题的话呢，我们就要来看究竟是你的问题，就是说可以我来这样来说，不知道对是不是你的意思，就是说究竟是教会决定哪本书啊是正典，还是说倒过来说圣灵引导教会，让教会识别出哪些是有圣灵印记的书信。
对对对，
是这个意思哈。那因为这样的话，我们基本上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在正典形成的时候呢，一定说是这个人跟基督有关或者跟使徒有关，这是第一个，就作者有一个肯定。第二个就是说在教会中刚刚说的形成的教义，有一些核心的教义，如果一本书什么彼得福音那个来的时候，他们认为这个好像是冒名的，其中除了说是彼得写的就不一定了，一看他内容是不是合乎最关键信仰。那么第三个呢，就是说刚刚我们提到说在教会中流传被教会认可，换句话说从这个角度来说，回答你的问题，简单的回答就是说，不是说教会盖章制定这个是新约正典，而是说教会在圣灵的引导下认出哪些书信是有这个启示的权柄，我们就把它串联在一起。所以你可以看到在第一本的这个教会历史Eusebius 他所写的基本上就是说，在这个圣诞在当时不是圣诞节，是这个复活节的时候，他列举了很多的书信，说这些都是教会所承认的。所以这个时候实际上是这样的一个背景，所以基本上是 没错，是先由那些人启示写下，写下来以后成为正典，以后正典就要影响我们了，而非是后面这些人能够超越圣经来试着教会有按照正道来解释圣经的权柄，但是这个权柄解释出来的仍然是在圣经之下的。
嗯，
你有没有补充？
我的感觉就是这层就是说是教会定义了圣经，还是圣经生了教会？神的道生了教会。
嗯，非常好，神的道生了教会，这句话很经典。
就像一个母亲和女儿一样，啊，当女儿被生的是因为母亲生了女儿，女儿长大的时候，她是自己定义说谁是我的母亲呢？还是说她去认出来，说辨认出来？很多女人在一块说啊，这是我们的母亲，她是把她认出来的，而不是说大家讨论说我们来定谁是我们的母亲。所以这就是众教会当他教会长大以后，他们会辨认出来说，在圣经里他们辨认出来说是这些圣经重生了，让我们能够形成这样一个教会。
所以
他们这就是那个正典的形成，是认出了哪些是正典，圣经的正典，而不是说我们来一起讨论说我们来指定说哪些是正典啊。就看这是罗马天主教在这方面可能做的一些偏差。
对，因为他要教导教会的权柄。不过很好，因为我们刚才谈的不光是这个结论，我们要谈这个过程，怎么样在这个过程中最后形成这样的一个合乎圣经的引导的观点。
因为刚才提到说保罗的书信不仅仅给哥洛西，而且也让他到让其传给其他教会，也把其他教会的书也拿过来读。我想这样一个有一个很关键的因素，就是因为在当时的这个希腊文化是非常非常的流行啊，而且非常非常影响非常大。那在这样一个可以说在这样一个希腊文化非常流行这样一个地方，你要把整个这个基督徒救恩讲出去，它很快一下就被融化在里面了啊。就像这个像我们中国文化一样，是个包容的文化，你什么拿进来很快就变成我们自己的东西，就是
为我所用啊。
对，就融进去，就不再是原来那个东西，变成自己的中国文化里面的东西了。我想在当时可能也有类似的这样情况，所以在保罗在他在把这个基督的超越性应用到这个敬拜啊，应用到这个救恩和伦理等这些方面，那么他又提到说那些虚假的教导啊，就是那些永存的一些文化上虚假的教导呢，说他们徒有智慧之名。所以呢究竟是什么呢使这些既然是虚假的，那为什么还会有智慧之名？我想这不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
嗯
啊，所以那么呢，既然这些有虚假有智慧之名，也就是他能 convince,
有道理
啊，这很有道理，我容易接受。那么但是怎么样在这个大家都认同的这些虚假的道理当中，那保罗把基督的超越性，把基督是唯一的救主，这些跟大家好像平时的思想有些
连不在一起
的东西，怎么能够把它传讲出来，那把他们这个使这个虚假的能够被暴露，这是假的，这是假的，那么基督是唯一的救主，这是真的，那么这是很困难的一件事情。
那我想我们分两步来，你第一问就是在缘由是什么，就为什么它被称为是这个智慧的，徒有智慧之名。我们都知道在希腊的文化里头，智慧是最高的，这个从苏格拉底也好，柏拉图他的，所以在这里头，所以保罗在里头提到的很清楚，就是说在哥林多这个哥罗西书2:8，他说你们要谨慎，恐怕有人用他的理学，就是哲学，虚空的妄言，不是照基督，乃是照人的遗传，世上小学，把你们掠去了。所以然后一直让一些人到18说你们去敬拜天使了啊，因为在他们里头有在希腊文化有天使的，然后天使是超越的灵，所以那显然这个基督是人，你看这个我比你高吧，越往上在希腊的文化里头是你我们知道 form and matter 对吧，越是形而上的东西越高，越是接近物质越低，所以他说你看 angelic being 这个是很高的，所以这个里头就说，然后呢后呢他又混又有刚刚你说的又有这个犹太的文化，那又律法了，所以他进来以后跟你说这不能摸那不能摸，又把那些规矩呢，就是他这个东抄西抄加在以后呢，又加上他的神秘性和这个你说的智慧性，就很能够对人有吸引力。哎，因为跟我很像嘛，你如果今天传福音然后跟他很像，他就很容易接纳，你这个跟我很不一样就不能接纳，所以这个是他的一个背景。那么保罗最后回答的时候，你可以看到整个的保罗在他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呢，你可以按照我们这个，如果你去看凯德这个写的这个哥罗西书的这个 我们的课程的时候呢，它有一个四个方面，从这个第一章的这个前初提到基督超越一切，接下来又开始讲到作为我们这些成为基督使者的人，我们又怎么样能够领受这样的一个就是很荣耀的职分，接下来他会说基督的救赎是他们其他人都比不了的，之后说这个救赎不光是让我们今天救赎，还是能够实行出来，你刚刚说伦理问题，所以他这一串的时候基本上是放在基督的超越性下面，然后来看，因为他的超越性，我们这些人呢领受他的职分，然后他的救赎就一定有超越性，是别人没法代替的，是别人救不了的。所以这样一个背景的时候呢，他花的时间就是你刚刚问，就说我们进入第二个回答，就是说怎么样一个好像不太融合在文化中的怎么样反而有效。我想我们可以举个比喻，一个东西就很像的时候是有一种吸引力，还有一个非常不像的时候呢也有吸引力，就是说因为你在本来的文化里头就是很像，我也知道说哦，我听完我听过这个，大概我也知道将来也是改变不了现状的，但是基督的这个超越性不是说跟他一点没有连接点，而是他这个超越性提供的时候，你发现说他说基督是上帝本体的像首身的，对吧，唯万有都他造，其他那些东西哈，你说这些东西啊，他们是到底谁造他呢，按照这个希腊文化是 Demiurge 一步步造下来了，所以到底这个他最高谁生的呢，你到最后没有源头的，我们说这个基督是源头。然后呢他说的肉身的显现的时候呢，又讲到说跟人类的有关系了，这个救赎是其他这个天使你没法救的，这个罪的源头他讲出来，所以只有他的透过他的死，而且这个符合的时候呢，他针对希腊的文化，就是说不光是我们肉身得救，人得救，他说万有，你看希腊文化中是物质不重要的，好，他现在说万有都靠着基督和好，所以他把你有形的无形的都给你带进来的时候，所以这一切的话看到这个中宝的时候，远远超过这些假神或者这些人造出来的，无论是哲学虚假的还是遗传的，甚至在犹太文化中那个后面几百年变了形的旧约，不是按照旧约来讲的，把那些规矩人家的规矩加进来，好像让你感到很确实，因为哎我这样做了，哎我真这样做了，好很有宗教情感，我今天早上起来做了这个摸了那个，然后这东西不能做，今天要到星期天是要做，就是这个我们讲的圣日的时候怎么样分别，他就用这些东西让你感到你能够控制，好像你就这样做了你就得救了，保罗显然就是把这个东西打碎了，用了基督的超越性和他救赎的唯一性来针对这个问题。
这个陈牧师，刚才你讲到就是说这个当时格罗西教会中这些异端和错误的教导中讲到，就是说很多人为了吸引更多的人，他就讲到很多当时希腊的文化和希腊的哲学，就是在这个希腊的文化和希腊的哲学中，就是说智慧当然是很重要，然后他也有很多的神职啊，什么这个太阳神啊、月亮神啊、什么这个女神那个神什么的，对对对，就是说他，而且他就是说他把很多的目光和这个关注都放在灵界的这个势力上，就是我想就是说就讲到我们现在我们如何保护我们的教会的时候，就是说我们怎么样就是说去看待天使呀、魔鬼呀他们对我们的影响，就是我们怎么样看待灵界
是很重要，就是说教会呢可能会出两种极端，就是说完全忽视灵界的存在，有的时候是一头扎在灵界里，那么哥罗西教会的这个保罗对他们的这个处理呢，对我们至少从一个方面有帮助，因为我们如果看整个圣经给我们讲的启示，我们都知道创造堕落救赎哈成全，那么在创造中其实很清楚神起初创造天地，然后后来讲到有天使是服役的灵，那么物质界在那里，然后人被造的时候有神呼一口气，所以我们说是有灵的活人是在物质和精神之间的，所以这三个层次就是说在这个过程中呢，如果你没有领受圣经的启示呢，我们很容易搞错一件事情，就是说把灵界直接等同于上帝，因为圣经里也讲上帝是个灵，好了，那以为追求灵界呢就是追求上帝，但是这不是一样的，在神学上有不同的名词，就是灵界是灵界，然后上帝是灵，是比如保罗说用三重天，到了上帝的时候那仍然还在造物，还仍然在创造界的，那么上帝自己是非就是他自己是创造主，其他是被造的，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来我们来看呢，至少我们要划成四个层次，就是说人被造在这两个之间，有灵界还有物质界，那么上帝是在这一切之上的， 所以用这样的一个背景来出发的时候呢，我们在看事情的时候呢，我们不会一方面来忽略灵界的影响。事实上你比如说我们受洗的时候，我记得我讲到专门提到过，说受洗的时候你要知道天使在的存在，一个人受洗的时候信主的时候，天上的天使都欢呼，然后在圣经中也提到说有天使做我们的守护守望我们，因为他是福音的灵保护我们，这些是我们肉眼看不见的，但是我们借着信心知道这些是真实存在的。有的时候魔鬼也可以影响我们，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在太注重理性的教会呢，忘了别人有一些决定的时候，哎，我们突然做个决定，我跟他突然吵起架来，我们可能会注意说，哎，我们两个口角中什么样，但是我实际上就是说灵界魔鬼在这里呢，他会播下些种子，或者就是让我们故意用我们之间的矛盾然后起争端，然后我们就吵了一塌糊涂，然后忘记了，就是圣经会说让魔鬼钻了空子，实际上就是魔鬼总是用这个机会，他波动一下你的心，然后就我们就忘了本来事情，我们是弟兄是姐妹，所以这是一个方面的偏差。那么还有一方面偏差呢，就是太注重这个，就是我刚才一头扎进去的，看到这种奇奇怪怪的事情，是原来好像我们好像没有用佛教的话说，好像没有开天目啊，原来是没有看过灵界的事，好像开了以后呢，我原来这个事情这种生活好像挺没什么意思的。你也注意到最近的文化中，你刚提到现在教会怎么样，现在教会尤其在西方，我不知道中国的情况啊，西方是比如说 Harry Potter 这个电影从英国出来啊，英国的小说然后再很火，在所有的这个翻译版超过了很多，比如说 Lord of the Ring 的翻译都没有它多，对吧，就是魔戒的翻译，那两个都在讲灵界嘛。可是呢这个Harry Potter 这个整个的翻译电影啊，一出再出，然后引起了很多青少年，然后呢一个系列，那么这里头就反映大家对灵界的一种承认甚至认识
兴趣、
那么这里头我们就要小心了，就是我们不是反对说灵界不存在，因为有一方面也好，对一些原来绝对在现代文化中认为我能看见我能摸到的就是事实，那个看不见都不是，就给他们打开了一个窗口，这有好处。但是坏处就这些，在 Harry Potter 这里头，它是并不是讲一个独一的神存在，然后道德标准没有绝对的，所以它这里头你可以看到，这个里头的后面的在感兴趣灵界的背后呢，是那种我想要灵界的这种权力势力来影响别人。你看到 Harry Potter 这个孩子说，我有这个 power， 我可以搞你一下。那事实上真相有这样问题出来，我不知道你有什么回应，这个是一个现在的情况。
呀，我是觉得这个问题是非常非常好的。那我是学理工出身的，我学理工出身的话就是物质啊，基本上我们就认为世界就是物质，唯物论世界只是物质，所以对灵界特别是在信主以前，对灵界这件事情几乎认为它是不存在的。所以呢我们往往就是针对这个思想啊，对人也有很大的影响，就是你怎么
idea has consequence， 我们会
就是你怎么被灌输的教导啊，对你会有很大很大影响，完全忽略了灵界和这个宗教对这个人的影响。所以当我们一开始读到圣经书，读到说你们不要被世上小的小学掠去的时候，我们认为那个小学可能就讲的是哲学，因为在人看来已经是很这个很有道理很发达的就没有想到说原来在这个宗教或者他一些巫术占星术等等这些，因为在希腊也是非常非常发达的，没有考虑说这些对他可能也包含了这些方面的内容。所以你能不能再解释一下，当这个保罗在给他们写信说这些世上小学的时候，是不是包含了两方面的，也包括在这个希腊哲学上当时最流行的这个伊比古罗呀，还有这个斯多亚呀，保罗还跟他们去跟两个什么来辩论我们对这个很感兴趣但是对那个
占星术
从那些那东西好像总觉得那个影响不大，但实际上好像并不是这样，所以能不能解释一下他们这个关系？
实在是我们就是你刚刚这个问题是对，就是换句话说，我们要比较来详细来看格罗西书的这个2:8，保罗就是说的说，恐怕有人用他的理学虚妄的言语，然后世间的遗传和世上小学把你们掠去了你刚刚讲的这个，我们过去被唯物论掠去了，今天也可能被不同的掠去了，在当时文化中他们被希腊的这四种东西掠去了，究竟是什么呢？这之间的关系，至少说我们如果分两大类的时候，如果先把犹太的宗教影响去掉，只说在当时的这个希腊文化下，那至少说你知道他们也有高层的低层的，就在那个整个当时的文化中呢，宗教的探索和理性思索在整个第一世纪的时候其实没有太大的差别，就是说 你比如说那个中有点像中国道士啊，他也有炼丹啊，然后有些能治点病啊，然后在中国还有一套就是说对道阴阳的说法哈，
一些
说法啊，对，那么就理学，就所以他这个在初代其实让所有的那时候的学文呢、啊、都是满合在一起的，甭管他对不对，他都是不像我们今天哎呀搞物理就物理啊，搞化学就是化学啊，好容易搞了一个边界科学那你就不得了了，他搞出纳米来，但是呢在当时的文化下呢他的确是合在一起的，就是一个，所以这样的背景下呢，哲学本身就有一部分内容是一种探索神秘，探索未知世界，问为什么啊，那所以呢在传统上呢，特别是有一些原来背景知识的，就是希腊的那些哲学背景都有一些宗教传说在后面，所以呢在这个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的话呢，这英文的翻译就是把理学就翻成是哲学，然后小学呢这个遗传呢就是实际上是一些民间的传说还有这个尤其是宗教性，对，巫术宗教性，所以保罗会把它说是这是虚妄的，那因着这样的缘故，我们来看这个时候呢，这两种关系呢不是那么很简单的一刀切的，因此就要注意到别，也许到苏格拉底呢他就比较高尚，但是高尚到最后你也知道，他比如说他对他的盼望他是要进到一个将来的精神的这个大体里面，那他所以对死不怕的，因为他知道他灵魂不朽，那这地方有一部分跟我们近代有一部分不一样的，我们不是说我们将来以后变成神了，进了上帝的灵里头了，不是的，我们是将来有灵的活人，仍然要身体复活，所以这个背景下面我相信呢，就是说他提到世上的各种各样的灵界啊，人类的传统的时候呢，我想是如果再加另一部分就是犹太的文化，因为犹太也是有沉船的，然后犹太文化里头有上帝是独一的神，他们甚至也可以跟在也有占星术啊，
嗯，
对吧？所以在扫罗的时代曾经呼召过这个这个撒母耳出来，当然是假的灵。所以在这个里头呢，我相信呢，你提到那个就是在我们今天分别的时候，不是简单的一刀说哦，他们都是哲学，因为像你刚刚说的，我们都感兴趣哲学的问题，因为这些流传比较广的都是智慧的这个结晶了。但对于一些那些小学占星术这些，我其实在当时是混的，所以保罗是既对他的思想界发起攻击
挑战，
同时也对他的这种占星术等等这些拜灵啊，也同时说你们要小心，
不
要被他掠去了。
对，这些对人家影响也是非常大，
因为不同的层次
忽略的，
对中国现在文化是这样，尤其那个 captive 就是那个。希腊文就说他像一个船一样，他说你们被他掠去的时候呢，上了船，上了贼船了，你就下不来了，就是所以保罗特别害怕这个。
就是刚才我们讲到这个希腊的这个哲学和希腊的文化，就说我们这个，我想到希腊哲学的时候，我突然想到就是个禁欲主义，就是说这个当时在格罗西教会中也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就是说很多人通过这种自虐的方式来成圣，就是说啊，我能够通过这个方式
致死我的肉体的。
对对对对对，然后这个，但是保罗就是在这个教导他们这个方面的时候，他就说他还是强调这个基督的超越性，就是这形成了完全就是非常不一样的鲜明的一个对比，就是说我们。在我们现今的这个时代，当然我们现在就说这个有可能也有人自虐，但是就是说
不同的方式，
对，不同的方式我们如何应用呢？
这个是很好的问题哈。我相信就是说在我们前面刚刚处理的就是说希腊文化和宗教形式里头，我没有处理这个，没有谈到自虐的，那其实在那个时候是很重要的，有一个印象就是说他们谈到这个刻苦己身怎么考虑，那么这里的影响其实它宗教的影响，我们刚刚讲希腊的哲学是看重精神界超过物质界的，那么身体呢，灵魂是被限制在这个身体里头，所以呢这个很多的苦处都是因为在这身体，直到我这个精神就是我们的灵魂出窍以后呢就好了，所以他为了把灵魂解救出来，那我就用自虐的方式来限制我的肉体的这个败坏，所以呢这是当时的情况。所以那对于保罗他特别在这个哥罗西书提到说，那些规条使人徒有虚名，对吧，智慧之名，用肆意的敬拜，然后自表谦卑，甚至什么苦待己身，就是对身体了，其实他说这种在克制你的肉体的情欲上一点没有功效，保罗说的就是说把他说的 一点没有价值的。我们可能还说，哎呀，不错，你稍微少吃一点啊，或者说怎么样。保罗干脆就是说，这个东西没有用的，因为这种自律的方式，我们刚刚提到，在希腊的文化里头，在他宗教情况中是很强烈的。所以当他们这些人进到教会里头呢，就会觉得说，基督这个说跟基督联合，或者跟他受苦联合，或者什么样，好像虚无缥缈。我这个呢可以感到的，然后我也很容易回到那个，原来那个是。我如果有过去有宗教情怀，我在中国可能有，如果原来你拜过佛的，你几乎都有一种诱惑，说如果你突然回到这个没有在教会里，然后回到就大家都拜的地方呢，你有很强烈的诱惑力。我在初期讲到的时候碰到一些台湾的弟兄姐妹，他们讲的就是说在北美也没事，我一回台湾哈，就好像想要去拜一下的，然后就是偶像对他有一种，那所以他们过惯这种生活。那以色列人在埃及也有这样的，对不对？出来了以后，那造个金牛犊，对吧？这个整个背景是一样的，所以他们的这种想透过鞭打。那么保罗最后就是说 ，OK， 有两种理由，苦修的是没有办法解决问题，因为这个是按人的方式来像致死，罪是真实的存在，但是不是靠这种办法的，这是第一个。那就是这灵界的这些拜他们也没有用。因为有些时候拜这些偶像以后，偶像也会给你这样的一些规条让你做。第二个呢，我觉得就是说整个无功效的时候呢，是提到说我们的身体的败坏是罪的影响，将来的话有一个荣耀的身体。所以这个的话对于保罗来说呢是很重要，要提醒当时的人，你们不要陷入靠这种苦心。那我们也知道中世纪的时候也有修道院的事情出现，都以为要割开这个去尘世间的这种影响。那这些都保罗说的，不是说你用各种各样的方式能够达成这个，你唯有透过信心跟基督已经做成的这个救赎联合的时候，你刚提到说叫超越性哈，我想我们就是一个熟能生巧的。我经常用一个例子，就是你要数钱的时候，你要认识这个真的钱币，那你就是你不要刚搞假钞，你要经常熟悉这个仁义的道理。保罗这样说，当你熟悉这个时候，你就借着你的祷告，借着耶稣基督救赎，你仰望十字架的救恩，当时我们是定睛仰望在耶稣基督身上的时候，就知道他的救赎是真实的。当然这种圣灵在我们中间的工作，你仍然可以感受到很真实，因为圣灵与我们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然后在这种救赎里面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保罗特别强调，用了他们的话，他说你要知道真正的奥秘在基督里。他们原来讲那些丰盛，他说耶稣基督有形有体的上帝，就是说上帝是有形有体的住在基督里。所以这种的话实际上跟他用了这个词汇是很接近这个哥罗西他们想要渴望的，但是说那个东西是假的，是真正基督住在，就是神住在基督里。所以因此当你有了基督，你就有了万有了，跟他的联合可以来救赎我们。所以这个的话呢，如果一切的知识尊贵，你看比如说在哥罗西里头用的这些字眼，我们现在就可以更多的明白，他说用各种各样的智慧把人透过基督在基督里面带到父神的面前，其实都在讲这个。因为他们很崇尚两种的，就是说智慧的部分和这个占星术的部分。那么现在还有再加上这个虐待自己的，你刚刚提到这个现代的虐待呢也是蛮明显的。我们今天面临的人在我们的教会中或其他教会都提到他们有一种自虐狂。你如果看这个美国的电视，在 CBS 有这个 Dr. Phil 对吧，他就看到有些孩子就是划东西啊，划东西有划口子，然后让别人有注意他，然后他自己在每次这样做的时候呢，他也得到一种满足。所以是今天的这种有一些我们刚刚谈到 Harry Potter 这种事情的时候呢，其实有一些灵界的东西是他要实际是要毁掉我们。魔鬼有不同的方法毁掉，用思想毁掉我们，他又让我们不看重我们的身体也可以毁掉我们，所以用这种方式来自虐的时候达到一种满足。其实吸毒也是一种嘛，你看你吸完以后身体有一种特别的不一样哈，我是没有吸过，我是但是呢这种都是给人带来一种当时的快感，实际上毁你的，酗酒都有这种。所以我相信这种虐待用不同的方式，有的时候就是说是透过自残的方式，有的时候是透过吃很多东西，或者说喝这种酒，然后让你烂醉以后，然后得到一种释放，都是这个想要解脱我们这种躯壳中的这种痛苦，但是呢这都没有办法。所以基督能够拯救，这个是保罗深深的知道，他自己也做过法利赛人，也行过这种规条的方式，结果他发现一点没有救他。
呀，从这些人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到说，有一我们如果能够从他们找到一点点正面的东西的话啊，就是说这些人不是对信仰
不认真的，
不认真的，对他们就无所谓，反正这些大概都无所谓，他们对信仰都是认真的，他们真的是希望能从这里面能够找到一些东西，能够把他自己拯救出来，或者是用更正面的，就是说他们真的寻求说神到底是不是这样能喜悦神，这样能够讨神的喜悦，让我能够就把我救出来。所以如果我们从正面来看的话，他们是这样，有这样
竭尽全力的哈，
对，有这样一种心态，但是他们方法不对，可能达不到那样一个效果。我们怎么样从这个保罗给这个哥罗西的这封书信当中，特别是在第一章啊第九到第十节这几节圣经当中，那么怎么能够帮助我们说，让我们能够渴望认识到这位真神，也能够遵行到他到底他旨意是什么，我们到底应该怎么样行啊，才能真正满足神的旨意了。
这是我非常喜欢的一节经文，因为这个你刚刚提到哥林多这个哥罗西书的一章九到十节呢，这虽然经文的话我可以先念一下啊，就因为你们自从听到你们的日子以后，就不住地为你们祈求祷告，愿你们在一切属灵的智慧悟性上满心知道神的旨意，然后接下来说，好叫你们行事为人对得起主，凡事蒙他的喜悦，在一切善上结果子，渐渐地多知道神。这些经文是我在一本书上就是说看到他讲遵行神的旨意中其中很重要一节，当时我就去跟我们学校两位教师，一个就是Bruce Walkie， 他写过一个神的旨意，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 John Frame， 他写过智慧，然后基督徒伦理，那他也是很智慧的人，所以问他们的时候呢，两个人都同时指导说，我看那本书就是基督徒对神普通基督徒引导的那个牧师写的书呢，他们都指出就是那个人呢在对神的旨意在基督徒生活应用中的很重要的一个突破或者一个应用呢，就是哥罗西书这一节，就是说怎么理解，因为在神的旨意你刚刚提到说有上帝的标准，永恒的旨意，那也有神的命令啊，这个我们就是显明的，那么有一个问题就是说，那么这两者怎么样应用在一个个人一个具体的情况下呢，那么对这个当时那个作者呢，他很注意到就是这节经文说他满心知道神是透过智慧的来认识神，就用悟性来理解，那并不是否认圣灵的引导，而在这里头就是神的旨意里头很重要，就是说属灵的悟性呢是让我们真正变成一个智慧人，知道说现在的次序如何，这件事情我优先次序在哪里，我怎么应用爱人如己这些原则，因为不是上帝给一个抽象的原则就完了，如果你看旧约的律法，他不光给你一个实践这样的，他会给你一个具体情况，说哎，你如果把我的牛搞死了赔三倍，要赔四倍，那我们就有一个具体的这个运作方式，它有一个就用律法来说有一个 case 吧，有一个案例来应用，那么这个智慧呢实际上就是让我们了解这个情形发生的到底有哪些情况，然后我个人的需要在哪里，然后呢又不折不扣的把上帝的道上帝的诫命应用在这个时候，靠着圣灵的能力这个洞察力我们真正变得有技能的，所以这件事情上我觉得是你问的很重要的经文，基本上就是说他在那里头定义什么叫智慧呢，就是说是一个把上帝的道能够正确的用在一个特定的情形下，使我们的成圣的这样的一个智慧的技能啊，他是这样来定义这个智慧，所以哥罗西书我相信保罗说满心知道神，最后渐渐知道他，然后让你们行事为人，所以这个他的这个解析和应用就对我牧会和对很多人都有帮助。
我是觉得这些经文是非常非常重要，就是说我们需要知道用神赐给我们这个知道神的旨意是什么，而不是说我这样做我认为我就可以就是让神喜悦了，所以很多人认为如果我这样做我就讨神的喜悦，所以我就去这样做了，而不是说用智慧说这到底是不是神要让我们这样做的，
是因为有他在那里书里提到一点，就是神用两步，就是说让我们变得智慧人，然后我们做智慧决定，
明白神的
对，没错，让圣灵就是一个智慧者。
那我们就是说如果你仔细的看哥罗西书和这个以弗所书，尤其就是说讲到这个保罗讲到应用的这个部分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两本书真的是有很多相似的地方，我们在措辞上就是从这个语言上都有很多的相似，
是
就是这个有什么特别之处呢，这两个教会我知道是就是情况是很不一样的，
对，是比较接近但是不太一样， 是这个肯定的，你可以看看刚刚你提到说在特别在应用里头，哥罗西书的三章和以弗所书的四章到六章，这个直接讲到夫妻的关系、人际的关系，然后教会，然后工作关系，真是很清楚。那么我相信原因有两个了，甚至可以说是三个。第一个原因就是你提到的说，他们同时写成的，就是时间就在就刚刚我们说的老底家的书要定，其实就是说是以弗所书啊。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教会在地理上呢有相似，文化上有一样，但是内容不一样。以弗所相对健康很多，所以没有那大堆问题，所以他把整个教会的教义写得很清楚。那么第三个，我现在除了这两个之外呢，整个救赎都有共性了。当神跟人和好的时候，这尤其应用在关系上，那保罗自己是领受启示的，他要在应用这个方面的时候呢，他认为是很关键的。哥罗西书呢是从错误方面要纠正过来，这边呢是说没有明显错，但是还在救赎的过程中，他仍然会强调，所以这些东西都会出出来。那么你刚问到说，那这样对我们在读这本书的时候有什么特别的帮助哈？有两本比较相似的，那我觉得就是像哥罗西呢像一个小缩版，因为它就第三章讲这个，很快很快，然后以弗所书讲得很快，从第四章一直到第六章，那么所以这个我觉得两方面可以帮助我们，一方面就是更全面的深入认识保罗的神学，因为有些词汇有一些含义它不是一下写出来的，还有一个呢就是应用在不同情形上可以用。你比如说我看第一个方面的时候，他在哥罗西书三章十节他讲的穿上新人脱下旧人，这个他提到了一个说这新人就是我们救赎的人在知识上渐渐更新像主的形象。那么在以弗所书的时候，他前面都一样穿上新人，可是他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换句话说，当我们来了解我们人是上帝的形象的时候，这两本书加在一起的时候，我都知道都是照着主的形象是基督。然后呢一个只有什么知识对吧，后面又加了真理和仁义，我们往往就在系统神学做的时候就可以做得全面，就可以对保罗的这个书卷的这在人的形象这一方面对人论就有贡献了啊。这是我们做神学的时候可以这样。那么还有很多了，你比如说在敬拜上我们会抽到在两本书里都在提到说用各种各样的智慧把基督道理丰丰富富存在心里，用诗章颂词然后彼此教导等等。你在对比的时候你发现说那边说彼此教导是哥罗西说的，然后以弗所说呢是彼此对说，好了，那么对说更像辅导，那边呢说教导，那么保罗显然在用的时候对于以弗所说呢可能用的是用这种辅导性的这种对说，彼此鼓励劝勉，那边呢是强调说彼此的教导哈。所以不论怎么样，我们可以来更全面的了解保罗的这个用法。那第二个方面，刚刚就是说这种相似的书信对我们除了认识更全面之外，就是一个应用的范围。当我们一对比你刚刚说的这两个教会很不一样，以弗所的教会呢保罗在那建的时间比较久比较健康，然后呢那边呢是已经被这个我们刚谈希腊的哲学这些人文都被快要掠去了，所以因为这样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看到说保罗在应用的时候不一样，对，在这个应用上一样，但是他强调教义的侧重点不一样，那边是强调和好救赎的觉得耶稣的超越性，这边呢不光讲了超越性，还讲到这个教会的荣耀，上帝赐下各种各样丰富的恩典给以弗所，就是在以弗所书里头。所以这里头呢对比的时候呢你就会看得出来说这个保罗有一个最后的末世论的架构来向两个教会来说话。那我们在这种对比中，往往我们就要做学问的时候，对比呢往往浮现出一些我们原来看不到的东西。
从这个哥罗西这卷书里面是我们可以看到说好像他有他强调了好几个主题比如说这个神叫万有叫基督在万事中在基督都要居首，要在基督里边让万有都与他和好这样的主题。那还要讲到十字架的救赎，还有这个救赎的这个绝对性还要讲到这个基督是耶稣是旧约的一个应许特别是提到说每一个基督徒每一个蒙恩得救的神都呼召他们走一个成圣和得胜的这样一条路。那这我们看每一个这样好几个主题，那么这本课是怎么把这些主题把它连在一起的，能不能再把它来解释一下
啊？ 谢谢你啊，这个因为是的确就是做一个教科的时候，他要想把这么多的繁杂东西连在一起，这门课按照凯德博士的话，他是把它用这个基督的至高无上来串你刚刚讲的这个各个方面的，所以他当你来分析的时候，他整体这个提法呢，我觉得是蛮有针对性的。因为哥罗西的问题呢，他当时我们分析这些我们前面谈到的宗教哲学甚至错误对旧约的认识，甚至把除了拜耶稣之外敬拜三位一体的神以外还要加上拜天使啊，然后这些东西你啊对不要漏不要漏怕漏了，对这个旧约的哪些规矩该守呢，他这个要摸那个什么，所以在这个情况的时候呢，显然你可以看到说他有一条线呢，就在这个课里头他总结说耶稣基督的至高无上，因为这个至高的无上可以表现在这个神超越的主权，可以表现在至高无上托给我们这些人的职分，做使者，我们与人和好的这个职分，让我们看我们做传道人或做基督徒的时候，我们不要低看我们自己，我们是天国的大使啊，这个也给我们很大的鼓励。那也讲到说耶稣基督的美好的救赎的唯一性，跟其他就刚才提到十字架的，这都是超越性了。然后最后呢，别的东西救不了你的时候，说圣洁的能力，我们讲基督徒生活伦理，只有圣灵能给能力，只有基督的灵能够救我们，所以在这个时候你除非靠着基督的宝血坦然无惧到他面前，然后生活上有圣灵居住在我们里面，所以哥罗西书和以弗所书都会提到这种圣灵的工作，在现今过程中你们要脱下旧人穿上新人，然后像他一样在我们刚刚讲的各种各样关系，我们如果说哥罗西书的一个很重要的要点就是要强调万有在基督里与神和好，那这一点的时候他显然就要强调关系，所以他的应用的方面也是很广泛的，而且跟我们过去中国人的什么神人天人合一不一样的，这个是强调是神在万事上做首位，不是说我们完了以后神就说你变成神了，他这里特别强调的说不是那种那个次序的，对，就是回到那个创造的次序，然后对轰轰大的变成一个像希腊文化上到那个里头，或者我们这个中国的这个佛教里头进入涅槃那种的，他这个不是，他回到这个创造的次序，救赎的美好呀，我相信这个是一个整个只有在这个耶稣基督的救赎里头可以达成的。那么这个坚毅书信呢，不光是在这里头，在你很多的方面都表达出来了，哥罗西书有，以弗所书在第一章也会谈到，然后这个腓立比书也讲到耶稣基督的这个超越性啊，将来要他升为至高，所以这个用这样的总结呢，我至少觉得比我要总结会好，他强调耶稣基督超越性在每个一个方面都连接起来了。
对，而且我觉得很有意思，他这个就他在这样一个情况下，他当时在监狱里面，按通常人来说的话是很苦，而且真的是，尤其他写这个腓立比书的时候，这个信中其实也有
很多的苦难、
死亡的看法很多。但是他就是说，即使是这样的时候，他仍旧能够写出来，就是这样的主题，说这个基督真的是至高无上，他的这种荣耀荣美，真是让人觉得
超越监狱的监狱的。上次那个李红军也在提到这个，说他真的好像不在监狱里写的，我们在监狱里只能写的这样，他的确是好像真像在从三重天里写出这种东西，看到将来的那个光景，然后劝诫这个哥罗西人，说你呀，感谢主有这样的书卷哈，我们今天还可以读。
那么是我们在这个哥罗西书中，就是我们刚才你一直在讲，就是说这个基督的崇高无上，就因为基督的崇高无上，所以我们要表现出来对他的忠诚。那么这个就是说在理性上感性上好像我们都很容易理解说对基督忠诚，或者是对什么东西忠诚，但是在行动上，就是在日常生活中和他人的关系上，就是说感觉这个处理起来就有很多的困难。
面临的有相互之间的挣扎的时候，有张力的时候，往往是在行为上会出现哈。
对对对，而且就是说我们在这个现实生活中有这么多的这个你可以表示忠诚的对象，当然我相信在这个格罗西中，对对对，这个当像当时一样那么多的神职，你到底你既想忠诚基督，你又想这个别的都拜一拜，那现实生活中我觉得其实我们也是一样，无论是我们拜金钱也好，拜工作也好，就是像处理这样关系的时候，你有些什么样的就是说你 原则和具体的办法
啊，应用哈，这就是因为我们对哥罗西书对我们今天生活的应用。没错，我想我们先了解一下当时罗马的帝国世家的背景，他们为什么，他们也那个张力跟我们今天是很相似的。
对，
对于罗马帝国当时的时候呢，他们是多神论的。换句话说，如果基督教呢，当时基督徒他除了拜基督，再把凯撒或者他们其他的神祇加上去的话呢，他们不会对他们有麻烦的。但是呢，基督徒拒绝这样的事情，而且当时导致了很大的麻烦，就是说，那些人也都会有我们讲的迷信，就是说，当如果罗马帝国遭灾了，他们就说，哦，你看，这基督徒不拜我们该拜的神，纳米底亚神没有拜，以弗所遭灾了，或者等等，他都可以罗马，帝国被烧，就是这些人。所以这些东西在他当时的情况下产生的是，你刚刚谈到的很真实的那个外在的要求，说你必须要跟别人不能格格不入，你先加一个没什么关系。在当时情况下，基督徒就这样的保罗所讲的说，提醒他们说，其他的都不是神，所以你唯一要忠心，就是只有敬拜你。既然已经敬拜上帝，然后敬拜宇宙万物的真神，唯有他能拯救，唯有他能够让我们圣洁的生活，其他的这些是在他之下的，你不能把他当神来拜。好，所以呢，这是当时一个背景。那今天已经谈到了，我们的确是除了你刚刚谈的工作、家庭，不同的权柄之外，那还有不同的宗教呢。所以这种不同的，对于我们今天基督徒，既然说是一个信仰的生活，以信仰来引导我们生活的每个层面的时候，最大的张力，我觉得就是说那个忠诚的问题。当耶稣基督来评价我们，怎么说忠心、良善、有见识？你看到这里，第一个是忠心。那个 loyalty， 因此呢，在这个你刚刚提到说两个方面比较容易，我非常同意，因为感情也好，还是理性也好，是比较个人性的。比如说我自己这么想啊，或者说我情感上读经的时候非常投入，你不碍别人事儿，对不对？现在到行动上面，就是生活的很具体的层面。说举个例子，我们今天都去旅游了，有人进庙里了，随便都是很习惯的拜一拜。那我们都是，比如都高中生。我已经信主了，那我马上就有压力了，我跟别人不一样了。再不要说其他的任何社交场合，如果基督徒来表达说啊，我的信仰在这个时候跟与众不同，所以这个时候的这个压力是很大的。所以那你刚问到说我们应该怎么样来回应这种跟别人交往关系中呢，我觉得有两个方面要注意。就是哥罗西书他提到说，既然神透过耶稣基督他的肉身死让我们跟他和好呢，我们成为圣洁以后，引到他面前以后，他特别强调说，你们要在这个所信的道上恒心，就是对上帝话语的认识。我相信这件事情上，就你要坚定不移的要有那个根基，在这个是这一个关键。你有了道为这个根基以后呢，你看万事呢有个基准，也就是说我们可以不同的层次，有咱们就有这个中国的祭祖这个背景好了。我们如果能够分辨说这个人只是一个孝敬他的父母或表示对他的感恩，来鞠躬，因为没有问题。但如果说他现在这个场合是说拜祖宗，然后祖宗的灵会保守我们将来的大富大贵等等这些，如果那的时候你就要分别。所以我想我们要对这个权柄有一个像圣经给的说在上掌权的，你要顺服的时候，那有一个最高的，就在什么时候我们也明白，比如关于传福音的问题。什么时候不能够顺服？大多数情况我们都顺服政府，反因为神设立这个政府都是要怎么样。所以在这些所有的冲突中，这是第一个层次，对正道上忠心。第二个呢，有根基。然后第二个呢，是对不同的权柄按照圣经设计的。那第三个呢，就是那个见证方面，就是行为方式。你跟别人关系的时候，我自己觉得就是那个美好的见证，往往在体现在你自己的刚柔见病上。有一个最好的那个例子，就是在彼得后书里头，他讲到说，如果别人迫害你或者怎么样，但是如果你能表示就是敬畏的主的心，然后呢，别人就会问你信仰的原因，哎，你为什么不吃，为什么不喝，或为什么这样做，然后你如果时和预备的时候呢，你就可以用温柔心呢，把你信仰的缘由、盼望缘由讲出来。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一点。第三点就是我们不是一下就说啊，我跟你不一样怎么怎么，而是当别人产生好奇，甚至别人对你有诬陷，或者你仍然没有用通常的方式反应，让他产生一种这个人不一样，然后呢这种引导他的时候，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我们说智慧的原则。
对，我觉得这个对我帮助很大，因为在中国这个清明节呀，你要扫墓呀，
嗯，
就是说有很多这样相关的，我就听到这一点，我觉得体会很深，因为我以前总是挣扎说，那我到底清明节应不应该扫墓？
应不应该去看纪念他们？
对，
没错，你在北美其实一个基督教文化里头，他们也都会去看他们过去失去的亲人，到那里头用所谓我们的默祷，就是感恩的心，这里头一个很大差别，不是说现在祷告他来跟我说什么话，我们在思想神把这个母亲或者父亲赐给我，不管他是基督徒不基督徒，给我带我这一生的道路，然后我来感谢上帝，这样的一个就是为神感谢他们。
嗯，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话题。那这就提到说，当哥罗西书里边说，上帝让耶稣在万事中居首位，
嗯
啊，并让万事在他里面与他和好。那么这是这卷圣经一直在强调的这样一个重点。可是，在我们现在如今的时候，我们确实看到说，这个事实已经成就，但是还没有完全成就，因为在很多地方我们还没有让耶稣基督作为居首，很多地方他还没有和完全和基督和，所以现在我们承认这是一个幕后的一个时代。那么在这样一个幕后的时代里边，就是我们这些信徒啊，我们这些基督徒怎么样在我们生活的各个方面，比如在那些特别是还让那些没有让基督成为居首的地方啊，怎么就将在这些地方能应用，让我们的信仰让这个在实践当中怎么把这件事情体现出来，特别是在我们的世界观啊和这一些人生观上，怎么建立一个以基督为中心的这样一个世界观。
哎呀，这个问题真是很重要。如果说您刚刚的问题是更像说，我们按着说高举圣经绝对的权威，然后照顾到普遍启示，然后照顾到我们这个文化的表达和我们的情感，然后跟别人接触，那你这个是从历史的角度说，既然救赎是一个渐进的过程，然后已经开始领导万邦，但是我们又知道这个已经是已然未然的这个张力，我们在幕后的时代，可是又活在弯曲背逆的时代，那么不是每一个人都像那个朱大文说的都尊神的名为圣，所以这个张力的我觉得说最对我个人或者从圣经来说，要有那个你刚刚提到那个架构，什么样的架构呢是最合乎圣经的，然后是比较能够包罗万象的，让我觉得就是神的国。如果你把神的国作为一个架构的时候来看，神的国神掌权在不同领域，包括不同的时间领域里头，从他原来我们通常讲的广义的掌权，神永远是掌权的，对吧？现在你今天讲时间末后的时候，神是在历史中要逐渐掌权，在每一个领域逐渐反映出他的荣耀，他要救赎人，让万有在他里面跟基督和好，然后高举基督在万事上居首位。所以这个是个架构以后呢，有了这个神国的架构，再看这个我们一般说基督教的这个救赎创堕落以后，创造堕落以后救赎，然后一直到成全，那我们现在正好在这个救赎过程中，成全还没到呢，所以这个已然和未然之间里头呢，基督怎么样在万事中居首位，我想我们在教会不是也都谈到过这个基督教的世界观，那在教会中的历史阶段里头都有不同的这个钟摆，有的时候比如说现在的钟摆呢，就会觉得说，哎呀，因为家庭被破坏，所以大家就花很多的精力，就变成一个线性的说，哦，基督变成了一个，或者把上帝变成一个类别了啊，上帝再去首位，首先就是跟上帝关系，今后其次家庭个人什么教会等等，就不跟哥罗西讲说他要在万事上，其实圣经里给的那个哥罗西书或者那个以弗所书给的这个架构，是让我们有很多的自由来选择在这个特定的场合是要注重家庭还是注重教会还是注重工作，然后像创造次序也是这样的，六日七日，对不对？他有这样的很清楚，就有一个优先次序，所以因为这样关系，我们就打破了那种线性的说我们来排来排去啊，总是家庭第一或者总是教会之一，而是凡是说在每一个人，神要在家庭做主，神要在个人生活中做主，神要在教会做主，神要在整个的文化界最后要做主，他要在我们的不同的领域工作中做主，因为这样的缘故呢，我们就可以说哦，在这个时候来怎么做。所以我觉得这个以神国以基督教的这个救赎观来看万有的时候，哥罗西书的确说，他说他超过已经复活身在右边，然后借着他受死复活能力超过来世和将来的今世和将来的和一切掌权的，所以呢这个时候他为教会做元首。所以我们在看到说在教会中教导弟兄姐妹不仅仅是说我个人跟神的关系， 你真是要教导他，虽然我们不可能教导教物理教数学，但是我们要从救赎角度来说，有一个那个 Paul Strad 这个魏思敏的老师，他是说他原来是一个数学家，所以他就写了一本书叫救赎科学，他就是你万事从救赎的角度来看的时候呢，就是实际把基督呢去首位了。所以这个问题我觉得咱们如果从历史角度来看，那么这里的张力，我你刚刚的问题我没有回答的地方，就是那既然有张力，基督在什么样程度能掌权
是
啊，所以我觉得这个里头我们就是要有一些容忍，比如说在教会中，因为教会是神救赎的对象，如果在教会中如果我们不能够顺服神的话，不能够按神的旨意行事，那怎么来说我们要带万物到这里头来，所以这个地方我们是没有办法。但到外界，我们对政府对文化对那地方，我们就是的确有很多的张力，我们要知道说在基督没有回来之前我们都在这个争斗中，我们不可能今天说哦，靠着我们能够把今天中国的文化或者把西方文化变得干干净净，当然这种也是一种我们的努力的对象，但是从这个层次来说，我们希望说教会首先做美好的见证，我们顺服在他的恩典里面，顺服在他的掌权里面，让万人都看得出哇，吸引他们来归向这样的一个信仰，而非是说我来告诉他们你们都要这样做。那对于一个没救赎人，举一个简单例子，假定说我还没信主，然后我有一个抽烟的恶习，然后你给我传福音，你还没告诉我福音就说你先戒烟，你这个不就是整个本末倒置吗？首先他来顺服基督之后，基督就会来改变他的生活，最后他说啊，戒烟的确抽烟不仅是对我身体不好，而且我也没有好的见证等等一大堆，会影响别人，他从这种考虑的时候呢，我们次序就顺对了。
我觉得这个回答非常好，也就是说我们做些首先做神的儿女，首先让神在我们身上做主，这是没有这个可以讨价还价的，基督永远就是我们的主。但是对于那些还没有接受神的，我们要有足够的忍耐和宽容啊，然后等待耶稣在他们身上做主。
对，我为他祷告。对，这个张力的时候，谢谢。
陈牧师刚才就是说，红军哥也问到说，这个在这个世，就当今这个世界中，我们应该有怎么样的世界观和人，世界观和这个个人，
对，以基督为中心的这个价
值观。对对对，就是说我们在这个世界中真的是有很多的这个 struggle， 很多的这个征战和斗争。那么在这就是说，保罗在这个格罗西中他就说，他说你要以属灵的目光去看一切。那我一想，这个属灵和刚才我们前面讨论过的这个希腊文学中的这个
希腊文化中，对，他们有很多属灵观。
对，这个属灵观有什么区别？有什么不一样？我们又应该怎么样应用和对待？
对，因为那方面假教师他也讲了天使的敬拜，很属灵，听上去对不 对,
对, 对？
然后保罗也讲属灵，那到底圣经中讲属灵是什么意思？这个很好。当我们来说属灵观的时候，圣经中的确在保罗说，我们将来做属灵人，用属灵的智慧讲给讲属灵的话给属灵的人听。是啥意思？到底是一个支离破碎的概念，还是一个完整的概念？你如果从整个的圣经的什么叫属灵呢，就是我们前面谈到回到应有的次序，救赎是属灵的事，但是也要救赎物质的，当然我们的灵魂终究要得救将来，但这个肉体要死去，因为这是神审判的结果，将来要给我们一个新的身体，像耶稣基督一样。从这个恢复被造界的角度来说，在我们就是说正统的神学来看这个属灵的概念的时候呢，不是一个说 OK 一个支离破碎只讲的一点叫属灵，在教会内属灵，然后今天听到是属灵，他讲万事实际是在以圣经的眼光来看这个事情。如果圣经涉及到的方面，因为没有一件事情Francis Schaeffer 也说，就没有一件事情你在你的人生中不与基督相遇的，因为耶稣基督都会说这个存地是我的，那个是这个凯普说。所以因为这样的缘故，我们来讲这个属灵的时候，跟这个你提到的就是说那个假教师在哥罗西书给他们的教导呢是完全不一样的。他强调的是基督要在万事中居首位，因此这个有一个很重要的时候呢，那么咱们再往前走一步呢，保罗要再细化，就是除了我们刚讲的大的宏观的世界观呢，保罗要进入说我们个人跟基督的关系。所以这个属灵的层面里头呢，保罗会就讲的比较细微，会特别强调说基督徒跟我们这些人救赎怎么样透过跟基督这种联合，把基督的一切的丰盛都弄到我们身上，就是说都应用在我们的身上，透过圣灵应用在我们里面。所以在这个意义上，他特别要强调的说，在你刚刚讲的 提到我们个人要做属灵人，要属灵眼光的时候，尤其在个人伦理方面，他比较强调说我们做新造的人怎么样跟基督联合，也就是在基督里，假教师如果给了一个，我们用一个简单的说，给了一个好像救赎的框架，给你一个理念，那个保罗不是，他把救主给我们，把他基督已经完成的工作展现给我们看，所以这两个很不一样。你说给我一个救赎的系统或者一个虚假的理念，和真正把救主给你，我们最后说到底是耶稣救我们，耶稣的宝血救我们，耶稣基督成就的十字架，上帝看我们。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呢，我们就因着跟基督的联合，就是说信靠他悔改跟他联合，我们因着信靠他，我们跟他联合可以得到儿子的身份，我们信靠他可以将来得荣耀的身份，这一切的东西，我们今天当我们面临挑战的时候，刚伦理问题的时候，我们可以依靠圣灵的能力活出这个跟别人不一样的。我们可能软弱，我们甚至绝望，可是呢，圣灵总会在很多的时候帮助我们开出一条路来。所以这种的依靠，就换句话说，我们就是信靠顺服吧，用比较通常的话，而非说是以基督联合。但是基督联合就是把要透过这个把基督的做成的事情和他现在一生中，甚至他现在在天上我们带导的这些好处呢，都能够领导我们。因为这样的缘故呢，我们真正有了新的性情，有了新的品格，然后我们更新内心世界，最后就能够活出这些道德操守。所以是保罗从这个角度，所以我想我总结一下，我第一个讲出属灵呢是包括万有的，第二个如果狭义的讲跟个人的时候呢，他强调跟基督个人的关系，就是这样这么简单。
我觉得对我帮助很大，因为我觉得对我们中国人来说，讲到这个灵的时候，不是和迷信有关，就是和这个精神，这个叫什么精神主义，还是叫什么精神文明有关。对，所以我觉得就是说，听到这个讲到这两个层面，一个是与基督，就是说一个广义的，然后讲到这个你自己和基督联合，我觉得就是说，突然间就觉得眼界开阔，明白很多。
刚才陈博士提到说属灵实际上是包括万有，我觉得这句话是非常非常关键一句话，是灵是包括万有。那我们往往就像你说的，我们往往在考虑属灵的时候，我们是往往总是天上的事情，大事情啊，我们考虑是大事，那是属灵的事情。那对地上的事情，觉得
回家做饭，
对那些是讲那些不在乎什么这些经济啊环境啊这个
世界的事，
这就是世界的事情，教育啊包括这个家庭问题啊，这因为这都是世界事情，这和那个我们要关心的大事，这就变成一个说我逃避这些责任，这些东西我因为我属灵啊，这些东西太琐事了，所以为了那些东西呢，我这些东西我可以不管，我可以不负责任。那么这是我想就会产生这样一种叫做极端的一种思想啊，叫逃避主义。那么我们怎么可以从这个保罗的这些书信当中看给我们一个什么样的榜样啊？那么让我们避免让我们犯这些逃避主义的错误。那特别是对我们华人教会啊，我们有的时候我们自己的传统会影响我们啊，觉得这个有把它分成一个上者下者哈，关心天上的事我这是高尚的啊，关心这些这油盐酱醋这些都是说一些
形而下的不好的
不好的，这些都是小民所做的事情。那么我们怎么样避免这样呀？所以那这是一种逃避啊，逃避现实的这样一种。
这个呢就是怎么避世，然后同时又没有失脚。
对，
所以这个的话呢，我想到历史上我们可以看了一下，在整个教会历史，基督徒我觉得会有时候会误解保罗的意思，会觉得说哦，保罗说属天的事不属地的事。那我们也看到耶稣也说过，说我的国不属这个世界，不然的话我都有几万的银是我天父会来。所以这种时候我们只是看到这个时刻，刚刚你提到说那个救赎的历史，如果你看到救赎历史，保罗在讲这个属天属地的事究竟什么，是让我们脱离正常人的生活，然后呢来毫无干扰之下来追求属灵的事呢，还是真正这种就是导致的很多我们说那个中古世纪的修道院的生活，在沙漠中的这些圣徒，他们一方面我们是很敬佩他们，他们用这种方式来说追求这样属天的事表达，那么过隐士的生活，那么但是他们都这种热心的方式，实际上我们今天来看来的时候都有缺失，就失去了真正保罗当时讲什么叫天上的事。有的时候保罗说你们现在已经跟藏在基督里，你们在他一同作王，他在讲的这个就是刚刚我们谈到两世的阶段，就是基督已经在天上掌权了， 他现在带球在治理这个世界，但是还没有完成。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要老要想上面的事，然后呢用了上面的标准来分辨下面的事，这是很重要的。就是说他动不动让我们注目基督，或者说你要像他一样。所以在清教徒的历史中，他们那时候我觉得是比较合乎圣经的，合乎中道。他们会说我用这个属天的眼光来这个参与所有在地上的事情，当然有次序啊，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场合我做什么样的事情。所以这种时候呢，是一个的确是现今的时代败坏的时候呢，用圣经的话说，就是说你们不属这个世界，然后呢你们又在这个世界要把天国带到世界。用耶稣的主导文，就是挺好的一点，就是说他主导文就是说，首先祷告的时候就是愿人都遵你的名行，那现在有好多人没有遵呢，接下来就是愿你的旨意行在什么地上，如同天上。所以天上的事和地上的事在现今最后的结果是要合在一起的，也就是说神的旨意要畅通无阻在地上来运行。那么我们今天不是说在咱们前面世界观上我们就提到这个问题，不把这个张力不是一下子要到位的，但是我们是竭尽全力说将来是这样的结果，我们就是，而且这是好事儿。如果一个国家比如说大家都守道德遵守法律都交税，那对这个国家是一个福祉啊，政府其实都愿意的。所以他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要竭尽全力做这样的事情。当然我们比他的更高，不是说只是中国发达美国发达，我们是终极来说是上帝的国在这个地上。所以因为这样的缘故的话，我们在参与地上参与这些文化使命的时候呢，我们就知道有一个主导。那么华人教会，你刚刚问说我们是不是有一些传统，或者因为华人教会是历史比较短，在200年的历史中有不同的西方传教士进入中国，那么不同的支派带来不同的，那么在这个学生运动中，他们当时比较注重灵魂的得救不重建立教会，或者不注重说教会耶稣到底什么来。因为原来如果我们的末世论说明天耶稣就来，那我就是真是要一个人得救就完了，但是事实上这200年过去耶稣还没有来。那么就这样的时代来说，我们说实话真不知道他什么来。因为这样的缘故呢，我们就一个在进入从过去的这种闭式的状态的时候，基督徒渐渐的，就是华人基督徒开始要进入文化的领域。那么在这种状态下呢，我觉得就是说开始是很好的现象，注重到文化育林社会责任每个层面，我们刚刚谈到的。但是要注意一个就是说优先次序的问题，有的时候会忘记说教会的主要的使命是福音使命。我们在文化上面能够做到多少，真是上帝的恩典，在那个处境是我们没有办法完全来掌控的。所以这两个重叠性呢，让我们能够有一个正确的把握不要一头进去以后，有时候会以文化的使命，以很好的这个名词，但是有的时候失掉了教会在这个地方，如果没有救赎，我们的关系都很，如果没有救赎，当然就不可能产生文化使命，就完成上帝在创世之初定的。但如果现在太注重教会整体来做这个的话呢，失去了大使命给我们的那个叫焦点。对，耶稣基督天上地下所有的权都赐给我了，你们如此信，要叫人首先要把他们受洗归入，然后再叫了他们一切的遵守啊，那这个时候就慢慢的铺展开来。
哎呀，我觉得这个答案回答非常非常好，让我当你提到这个主导文的时候，我就想起理查德伯瑞特博士在跟我们一次讲道中，他就用主导文来讲道。我讲到那个，愿你的旨意降临，让你的国降临，让你的旨意从行在地上如同天上一样。他讲他天上是一种模式，是那个模式，是那个标准，然后行到地上来，按照地上的事，按照天上的标准来行，那么这就是神的国在地上降临，
将来新天新地了。
对，就是新天新。那么当地上的所有的事情按照天上的标准来运行的时候，那这每天的这就是属灵的事，
就顺了。对，
所以这就跟他合在一起了。啊，所以那个标准是非常重要的，是透过耶稣基督，我们才能把它
带下来。
我觉得呀，这个是非常非常好的。
从刚才我们就一直在讲说，我们不能够逃避我们在这地上的责任。我们不能做这个逃避主义的旅行者。那我们就要在这个地上，就是我们经常说成为基督的模式，成为基督的样式
啊，成圣。
对，那就讲到这个基督徒的成圣。那我们刚才前面你也讲到说我们要与基督联合，那就这两者有什么区别？然后我们在这个现实中，就是说在教会中央，还有我们自己作为一个个人个体来说，我们应该具体怎么做
呀？你这个问题呢，我就想起来，我最近就是说，读了一本书，然后根据它，我就写了一些反思，然后呢， 那个校园杂志呢，就是那个举目呢，就是说让我把它写出来，写成文章，那我就写好了，就基本是在纪念加尔文怎么样来把基督联合这个教义应用在城市人道路上。我觉得这个真是很好，在华人教会在这两个问题上处理的时候，我们各有各的偏失，就是说在我注意到对于加尔文是跟随这个保罗的，他首先讲是如果敬虔是一定要来自敬虔的教义，来自真理，接下来获得的东西才不会乱。那么有的人是先没有这个就到那边去，那就已经可能会变成一种假的敬虔主义，到最后越来越不像福音，没有那个柔和谦卑，然后变成一个自我称义。所以在这个里头呢，我觉得他给我一些很好的帮助。他第一个就谈到你刚刚说成圣跟基督联合怎么关系，他讲到成圣来说呢，第一个呢当然是称义，这个是联合，作为一个称义跟透过基督联合。第二个他讲的说我们的成圣跟称义是两个，就是孪生兄弟，因为他分开的，因为基督不能分割，所以就是基督让我们称义的目的是为了成圣。所以呢在成圣的过程中呢，他就特别强调双方的，就是说圣灵的工作作为一个环，然后我们的信心的工作另一个环，这两个扣在一起呢，把基督呢活化在我们里面，可以简单这么说。所以我们敬虔呢，操练成圣路人呢，就越像基督呢，不是一个抽象的这个工作，而是一个有一些，比如说当说基督应用的时候，他说你阅读圣经呢，当你的圣经越熟练，然后呢实行出来的时候呢，你就越像他儿子模样，就越来越更加的敬虔，对吧？基督的就是道和这个基督连在一起，然后那个这是一个信心的增长的过程，随着神的话语的信心，然后圣灵的工作也是奇妙在我们里面彰显。那么有了这个基督联合是基于就是说我们的成圣是基于称义这个根基以后呢，有了这个成圣的这个背景之后呢，成为我们的所谓给基督联合呢，他接下来再用了很多的篇幅，甚至说加尔文基督教的教义第三部，他就花时间来讲成圣的道路的，就是基督的这一切好处怎么给我们的。所以我就记得他，你刚刚问到说在教会中在个人中，他实际上话到很多，我就简单来说一下好了。那他提到说在教会中怎么样教会更加的圣洁，他提到教会在三个方面，圣道、圣礼、敬拜，这方面怎么样把来反映出基督为中心的上三位一体的上帝为中心的这样的一个敬拜生活，这样的圣诗。他提到说诗篇就是圣经中的话，如果我们唱会怎么样，就刚刚我们说哥罗西书不是说吗，用诗章颂词，这实际都是指的整个那个圣经的内容，当然我们可以要来重新写了，但是一定要反映出这种圣经的内涵。那么圣礼也是，他甚至说的如果圣言是可听的道，圣礼呢是可尝的道。所以这个以后就把所谓的我们的敬虔呢很具体的，你刚说怎么样具体表达呢，那就是这些了，就是教会整体的。他个人就更精彩了，个人讲到就是说我们通常有的时候会忽略，我觉得在我们改革宗的信仰里面这个本来是很重要的一段，但是也许是因为我们跟其他教会在这个地方很相似，因此我们就不再讲了，因为我们就讲跟别人不同的，最后导致一些误解，认为说哦，改革宗的人都是这种脑子特别发达，然后不属灵不追求的人，那也可能有误解，也有一些这样的人，因为他一看神论很精彩，基督论也很精彩了，我们就想这些。那整个的基督徒的生活这一部分呢，因为跟其他的就是我们说根正教的这个教导是很接近的，所以呢就会忽略。那么他这里头讲了七八个方式了，我想就是在这里头他提到说我们怎么样祷告，他第一个就讲了祷告的生活，就是一个敬虔的人跟基督联合是祷告的生活。接下来讲的背十字架，外在的背十字架和内在的舍己怎么致死，但是这里头有好多的很多的宝贝哈。我想我们在网上也看到说加尔文那个有一本小册子叫什么基督徒黄金人生呢，一本就是 Golden Book， 中文怎么翻译叫啥我想忘掉了，那这本书就是实际上把他那部分浓缩出来，因为他写教义的基督教教义的时候就是指导基督徒人怎么生活了，所以因为说长话短说的话，他基本上就是把十字架的中心基督中心连在一起，包括我们现今的生活，他也讲，他说我们要在这个张力之间呢要满足上帝给我们东西，我们要欣赏，但同时呢我们又不让这个东西成为就是说主宰我们，所以不是觉得说哎我现在越穷越好，也不是说我要大富大贵，他是说要满足神现在给我们的，然后呢善用今生来为主预备将来，然后所以这里头我就觉得是非常持恒的那种 以十字架为中心，但又没有变成苦行僧的这种。我是觉得那个是很强烈推荐，说如果我们在看你刚刚问到这个在当今教会看与基督联合怎么样的敬虔人生，他几乎说基督徒的人生开始结束和终点，换句话说就是敬虔的人生，用你的话说就是更像基督，或用不同的词表达同样的含义。
谢谢你的回答。
下边就是最后我们看到说啊，格罗西书谈到很多这些，将把这些原则应用到我们现实生活当中，格罗西书给了非常具体的啊，非常具体的怎么啊应用到。
你说格罗西书第三章，
对，各第三章，那还有包括以弗所书啊四章到六章这段时间这些经文，就是怎么把这些属灵大的原则应用到具体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啊，不同的族群，比如这个老板和雇员等等，和这些还有家庭生活当中父亲和子女啊，丈夫和妻子等等这些非常具体的应用当中去。那我们知道按照读经的原则，就是我们先就说这段圣经是在2000年以前写的，是在那样一个社会的架构下边有这样的一个应用。那么2000年以后，我们现在社会已经发生很大变化啊，那我们现在已经不是那样一个社会的架构，那么这个原始的意思之间，圣经原始意思之间和我们今天这个教会和这个家庭和这个社会，那么怎么把它应用过来啊，中间有没有什么原则性的，还是有没有说这是历史性的啊，今天属于是不是说这段已经过期了啊，有没有这样的问题。
对，我想我们过期肯定不会啊，因为我们都在新约的时代，就是在这个已然未然之间的话呢，新约还没有完成，就基督还没有回来，他的救赎完成的，就整个的应用在我们身上还没有完成，因为这样的缘故。但是你提到很重要，就是说当本原本的意思是什么。
嗯，
我想就举两个例子，一个家庭的结构呢，从还是比较相似的，这个都没有变，但是呢经济状态和这个当时的家庭外展结构不一样。你比如说讲到这个，你刚提到跟雇员的关系，我原来我是比较自然就认为说，哎呀，那既然他就说他不是在以这个格罗西书三章先讲到那个丈夫、妻子，然后儿女啊、父母亲啊等等这些关系，那么他特别在三章二十二节说，你们做仆人的要凡事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不要在眼前侍奉，像是讨人喜欢，叫存心诚实的敬畏主。那我们下面没问题，存心不是讨人喜欢，可是这个凡事听从肉身的主人，当时和今天是很不太一样的。在当时一个农业社会的时候，你们家比如说你们家，如果你们家大地主哈，大地主，那我是你们家的仆人的时候，实际有点像是一个什么呢，我是你家佣人的时候，是在这家里活着的。你看到咱们中国那老电影，那个仆人对那个主人忠心是到死的，甚至对他儿女都忠心的。
你是我的附属品。
对对对，没错，就换句话说是附属品。所以这种关系里头呢，那个主人是有生杀大权的。
嗯，
今天的社会中有这条不一样，今天的社会中雇员和雇主的关系远远不是那样的关系了。所以呢在这个地方家庭上，我认为是很清楚的，那就是耶稣基督讲的，我们彼此在基督里顺服，然后呢因为爱的缘故，基督爱我们，所以丈夫要这样。那种条件的话，也不是简单把它变成有条件啊、哦、丈夫，有的人就说，哎呀，丈夫这个做对了我们就听，丈夫做的不对，那这个是有点牵强了，对你就会加出很多条件来。圣经没有这样讲，他在讲的说丈夫负责，如果他出错作业了，你作为妻子呢给他进的建议他没听，那因为如果他这个不是差别太大，就是那个原则上没错，其实两个人个人意见不同就会顺服了吧，顺服以后这个是征求你的意见，对，他没听，那上帝找他算账，对不对？所以这种家庭的方面我觉得我们是蛮清楚的。现在在教会我觉得最大的误区是在这个刚刚我谈到这个仆人和主人的关系。今天无论在公司里什么，我们都没有对那个切身人的那个拥有，因为那个不是个奴隶社会，所以在保罗的那个时候甚至都没有直接来改变那个奴隶社会状态，他是在那个架构下，就是有主人仆人，他说你们人要在这个架构下，虽然上帝将来会废掉了，对吧，那我们现在没有这样，所以今天的人我们仍然在原则上说凡事像从心里做给主人看。然后我们的赏赐原来是基督，然后是神自己，甚至说你们天上对那个雇员，他当时雇主他也提说你们天上都一样的主啊，你不要对他任意妄为啊。但至少在当时情况下写的更多是给雇员，就是不是今天国际应该写给这个仆人的，因为主人他有一定的权柄的。那么今天可能也可能很可能是讲更多对主人也要讲一讲， 因为我们都是在神的院，就从我们被造的地位上平等性呢，在我们的社会结构中反映的更突出一点了，不像那个啥，你公司即使你老板对着你的时候，你仍然他对你是很尊重的，给你布置问题，也不会说今天做不完这个我就杀你头，这种话他是不能说的，说完以后他要进监狱的，对吧？这种威胁话，对对，我想这个是一个在应用中一定要注重他当时场景，当时什么样的结构，然后再把这个调整应用在现今的社会，所以能够忠实于原来启示的意思，又没有牵强附会，又没有把它简单归同说哦这是个文化现象，所以今天不用了。我说这个是一个
在家庭里边，也还有就是因为在中国的女权主义非常的兴盛啊，当说妻子顺服丈夫的时候，这会我们无论是在教会啊，
对，大家都说男女平等平等，我为什么要顺服你？
对，对，这个我想这是一个问题。所以我的听您的意思就是我总结一下，基本就是说当这样一个神当神借着这个保罗把这样一个教导，这个很实际的教导讲下来的时候，一个大的原则就是说，我们顺服神所设立的这些次序，不论是在古时还是今天，神所设立，我们透过神所设立的这些次序来顺服神，达成顺服神。
对，达成神的目的，真是很好，很好。
人在家，无论是在家庭中，在社会当中，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当中，还是在雇员和雇主，神都有他的次序下来。
对，所以我们要理解他的次序。
对，我们是顺服这个，透过顺服这个次序，因为是神所设立的次序，来达成顺服神的这样一个终极的这样一个目的，
虽然不是绝对的，但是对上帝的顺服是绝对的，就因为顺服他，所以要顺服这些权柄，包括我们刚刚讲家庭的那一头，实际上背后有一个神学，就是创造的次序，先造了
先
亚当，后到夏娃，然后上帝把它放在这儿，不是一个奴隶的关系，而是一个彼此的这种在基督里达成这样的和谐的美丽。